九月十八日，清水溪变浊水溪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台湾最长的河流是哪一条吗？那就是浊水溪。浊水溪发源于奇莱山，穿过浓密的原始森林，带来了肥沃的泥土，所以浊水溪下游生产台湾最好吃的稻米和最香甜的西瓜。据说浊水溪本来并不叫浊水溪，而是叫清水溪。后来为什么改名浊水溪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浊水溪的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清澈见底的清水溪边有一座大山，叫做能高山。能高山简直是高得不得了，站在山脚下把脖子望酸了，都还望不见山顶呢。在清水溪另外一边的半山腰上，有一个孤单的年轻人，叫做索雅。他住在一间破屋子里，靠着种田过日子。有一天，索雅在田里锄地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一只云豹咬着一只小白兔，跳进田边的草丛里面，放下兔子准备大吃一顿。索雅悄悄地走到豹子的后边，抡起锄头就朝豹子身上打去。豹子痛得大吼一声，放下兔子飞快地就逃走了。倒在草丛里的兔子被豹子咬得血肉模糊，一只腿已经折断了，雪白的兔毛沾满了鲜血。索雅急忙地找来了一把草药，用嘴嚼得细细的，轻轻地敷在兔子的伤口上，又撕下了一片衣襟替它包扎好了，然后呢，小心地把兔子抱回家去。过了几天，兔子的伤完全好了，它睁开圆亮的眼睛望望索雅，轻轻地点点头，一蹦一跳的就跑回山里去了。一个炎热的下午，索雅又在田里锄地，火辣的太阳晒得他满身是汗，口渴的要喷出火来了。他停下来擦擦汗，抬头望一望附近和清水溪对岸的能高山，只见到处都是荒草和杉树，不禁就叹了一口气说：
哎，如果有酸甜酸甜的果子吃多好。
话刚说完，忽然传来一串甜甜的歌声。山上一阵风吹来，只见一个可爱的姑娘轻轻地走到索雅面前，丢下一颗滚圆的紫珠子，雪白的衣裙一晃就不见了。索雅半信半疑地捡起紫珠子，把它埋在土里，用力地跺紧。说也奇怪，一会儿土里就钻出一株嫩绿的苗，绿苗不断地长啊长啊，没有多久，它长长的藤蔓就在田边和树林里爬满了。索雅吃惊地张大了嘴巴，再一眨眼，发现连对岸的能高山都千千年年地攀满了这种藤蔓。又一会儿，藤蔓上忽然结出一颗颗紫珠子，原来那就是四季果啊。索雅高兴地爬上了藤子，摘下一颗颗紫水晶似的四季果来吃，酸甜酸甜的四季果，好好吃哦。索雅吃够了，爬下藤子，正想要回家去，一不小心衣服就被藤子勾破了。他一面用草绳绑好了衣服，一面对四季果藤抱怨地说：
你不知道我是单身汉呢，没人替我缝补衣服。
回到家门口， 苏雅看见草屋的烟囱冒出了炊烟，屋子里面还有歌声飘出来，不禁大吃一惊，三步做两步的跑进屋子里。啊，一个白衣白裙的姑娘正在烧饭呢。
啊，你不是送我紫珠子的姑娘吗？
是啊，前些日子你救了我的命，所以我送果子来报答你。刚才你又对四季果藤诉苦，所以我现在来给你烧饭缝衣服啊。
从此苏雅和白衣姑娘住在一起，每天唱着歌去锄地，唱着歌去摘四季果，过着快乐的日子。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有一天苏雅摘果子不小心又勾破了衣服，姑娘就拿衣服回去补。等到苏雅锄好地回家，屋前屋后都找不到姑娘的影子，她不禁焦急起来，大声地叫着姑娘。忽然远处响起了一阵颤抖的歌声，夹着哭泣的声音断断续续从能高山上传来。苏雅一惊，
哎呀糟了，姑娘被坏人抓走了。
她八脚就追了过去，到了清水溪边一看，哎呀，溪水刚涨，水急浪高，怎么样能过溪到对岸的山上去呢？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忽然啪的一声，两条粗大的四季果藤从对岸的能高山上悬空搭到了清水溪这边来了。苏雅抓住藤子，咬紧牙关，一寸一寸地往上爬，费了好大一番功夫，终于爬到了对岸的山上。她穿过荒草和杉树林，又继续往前跑，跑啊跑啊跑，跑得脚底都流血了。一个正在砍柴的白胡子老人指至远处说，
孩子，你的姑娘在前面的石头房子里受苦啊，喏，这把锄头跟竹背篓送给你，会用得着的。
说完一阵风吹来，老人就不见了。苏雅背起了竹篓，抓紧斧头朝着诗屋跑过去，果然诗屋子里面传来了姑娘伤心的哭声。她马上就举起斧头向石墙劈过去，哗啦一声劈出了大洞。她跳进屋子里，把哭得像泪人似的姑娘放进了竹篓，背了就跑。这个时候一群横眉竖目的坏人举着亮堂堂的大刀，一路呼叫着追赶过来。苏雅身子一闪，就躲进了杉树林里。
到哪去了？
那些坏人跑到了山崖边，看到垂下山边的粗藤，大声地吼着，
这家伙跑得真快啊，一定是沿着藤溜下溪去了，咱们追呀、
啊、追追追，
一个个抓紧了藤子就往下溜。苏雅赶紧地跑出树林，取出斧头向四季果藤用力地砍去，啪嗒一声藤子断了，坏人一个一个扑通扑通地掉到溪里，在急流里翻滚挣扎了半天，就把清水溪的溪水弄得一片的浑浊。从此以后，清水溪不再清澈见底，变成了滚滚的浊水。附近的人就把清水溪改叫做浊水溪，而能高山下的这段溪流就叫做断藤湾。坏人被溪水冲走以后，苏雅和姑娘又过着幸福的日子，永远不再分离。浊水溪边的歌声就更清脆更嘹亮了。
满山半古城，连成一个一个断线。